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是在这件事情上本来就想受到一些关注，还是计划外的？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料到这个事情，因为我本身发那个离职信是2月份的事情，去年2月份，然后他这个事情火起来现在在6月份，6月份我正在外面旅行，就是当时是在那个海岛上，因为一直在外面玩，所以也不想接受啥采访，没有想说获得啥关注，后来是想要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想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了解关于日本生活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更愿意他们过来拍这个我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去哪里玩，然后日本的这个居住环境是怎么样，然后旅行的这种温泉这种环境是什么样子，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拍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关注的点大多数是财务自由嘛，
对对，一开始大家关注点大部分是钱嘛，就是说白了就是钱。
哎，有没有女生跟你说我想来和你一起过退休的生活这种？
没有这么有一些很直接的，但我都拉黑了。对，但没有人说出你刚刚说出的那个原话，这个是没有的。而且我今年也不谈恋爱了，就都分了。分了之后，然后我也不打算去。
都分了是都是什么意思？
就是之前有段时间是这开放式关系，然后谈了好几个女朋友。现在大家关注的更多的可能是退休程序员这个事情吧。我比较在乎的其实是那个，我这个旅行社做的好不好？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局面，因为，就是新冠疫情这个事情那么久，然后旅行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嘛，然后现在已经是仅仅是在这个复苏的一个苗头而已，所以这个我虽然很在乎，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事情，所以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一年半都是在真正的退休状态中，也没有做具体的试验，因为也做不了嘛。
你我知道你大概去过100多个温泉酒店是吧？
100多个温泉乡，对。
温泉乡，
就是我是从2014年开始频繁来日本的嘛，然后每2个礼拜来一次，一共来了92次，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温泉乡，然后就感觉温泉乡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很少的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会来温泉乡玩，所以就会感觉很可惜。
因为太贵了吧？
不贵，它有便宜，它这个档次，它从便宜的 onsen hotel 到高级的这种 onsen 六坎，它各种档次都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然后大部分温泉乡都是很偏的，然后没有电车，没有巴士什么的。少部分有名的温泉乡可能会有电车，有直达的巴士，但是大部分是没有的。然后加上语言的问题啦，然后中国朋友不认识日语的话，不理解日语，也没有办法听说的话，就没有办法到乡下去玩。所以这也是我当时想要做这个一个旅行社的原因，就是带更多的这个中国朋友来体验日本的温泉文化。然后我个人是有私心，是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高级的温泉旅馆，然后并且把这个旅馆改造成就是带有中国元素的这样一个旅馆，然后让日本的客人也可以接受这样一种温泉旅馆。因为日本的高级温泉旅馆它无外乎就两种，一种就是开了100多年200多年这种老铺旅馆，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和洋结合的，就是和风和洋风结合的，就是非常高级的，可能服务员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这样一种高级的温泉旅馆。对，但是中国的东西在全世界上就文化上来说，就是能够受到广泛认可的会比较少，不管是中国的料理也好，还是中国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文化元素也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 做一个这样一种改造或者这样一种融合吧，做一个这样的 fusion 的带有中国元素的这样一个旅馆。然后如果我可以做成的话，我就想把这个旅馆，这个温泉旅馆开回杭州，就开到杭州去。然后、
哦、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远景之下，我做了一个旅行社，是因为想让更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以理解温泉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然后培养一部分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这种用户吧。然后我有个目标，就是要带10000个中国人去温泉乡，现在只做到了1%，就是100个。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你做这个温泉酒店，它听起来是很高端的、很大预算的一个工程嘛？那你自己的钱够吗？还是说你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让这个事情实现？
够。日本的高级温泉酒店、高级温泉旅馆呢，它大半是10间客房以下的这样一个规模，就是它不接待团客的、一般都是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预算，大概是在这个2亿日元到5亿日元左右的样子，也就是在5000万人民币以下，啊，这个还是完全 OK 的。然后有一些特别高级的，可能在你在一休上或者其他的排行榜上看到，在某个地区是第一名、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些高级旅馆，可能它预算更要更高一些。比如说大前研一就是日本的一个管理学家，他在这个热海有自己的一栋旅馆，他这个旅馆就是售价就是28亿日元。啊，这个可能就是1.多亿人民币，就是这它的预算要稍微高一点、
哦、
对，但它已经算是高级旅馆当中的高级旅馆了、嗯、所以基本上它的预算规模就是在3000万人民币到2亿人民币之间的这样一个水平、
嗯、
对。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很多包括说10年的计划，还有你这个旅行社想带10000个人，还有讲到你之前的一些微博上的一些目标，就是你是一个一直很有目标和计划的人吗？
是吧，算是。我会给自己定这种像 OKR 一样的东西，以前定的可能会比较短期一些，像1年的、3年的、5年的，现在就是10年、10年这样定，因为也没那么紧张嘛，对，时间也没那么紧张，所以比较余裕，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摸鱼啊这样子。
但是曾经的 OKR 你大部分是实现了还是没实现？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都实现。
都实现了、
对。
你给自己定的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
对的，是的。
那其实所谓的这个退休生活也不是很退休，就是还是有比较明确的10年规划。
对对，但每天的状态就是很退休的。也没什么日常的计划，我几乎没什么日常的计划现在。
现在是什么状态？生活状态？
就是最近可能因为有一栋楼卖掉了，然后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琐碎的一些事情要跑这跑那，在东京都内跑这跑那。以之前就是或者说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生活基本上都是睡到自然醒了，然后我一般晚上活动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不管是看股票了还是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一般晚上可以活动到3-4点然后再睡，然后一般是下午2-3点起床之后吃饭，然后现在一天可能只吃1餐饭，因为生活特别简单，也没什么卡路里的消耗，然后吃的也很随意、有时候在家自己做一些炒面这种，有时候再去楼下吃一些那种便当或什么，日本便当做的非常好吃，无论你是想吃高卡路里的还是想吃非常清淡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做的非常好吃，就是可能去成真实景超市啊，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沙拉，都要比瓦嘎斯的好吃10000倍。所以到了这边之后，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随意，就是反正无论几点下楼，几点去吃东西，总有东西在那儿等着你，所以也不会说想要去订个餐厅啊，这样那样。就是在以前，因为以前旅行的时候过来这边，就会说要尽量安排好所有这个行程当中的时间，把它利用好嘛，然后会去吃很多高级的餐厅。就提前几个月定好这样子，现在基本很少了，所以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开销也变得很低，然后每天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然后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对，
那你10年前有想到10年后是这样吗？或者是你有甚至有定这样的目标吗？
有定目标啊，对，但是10年之前的这个想法可能和现在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就是关于家庭的这个问题。
你那个时候总的来说对你人生目标是什么你还记得吗？20岁的时候，对，30岁。
嗯，我目标就是说我可以不工作，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以什么样的途径可以不工作。然后我当时想法是，如果我可以一直保持这个创业公司的状态，就是2到3个人这样一个状态，并且可以维持这个公司的收入的话，那么就是我非常理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后来我去年回到杭州之后，我意识到有些朋友他们确实一直都维持这样的状态，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团队在杭州做的一个创业公司，他们也是不到10个人，不到5个人的小型团队，然后他们能够通过写 APP 在海外的市场获得大量的收入，然后过得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然后也没有经济压力，这样也很好，也很棒，也是用写代码的技能去创造了一个财务自由的生活吧。只是说它对应的这个资产的这个量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这个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
所以总的来说你现在这一年体会到的退休生活是你预想中比较满意的那一种吗？
嗯，它是完成的目标了，但谈不上什么满意，我很少会对一个事情很满意，要求太高了，要求太高了吧，可能。对，比如说最近不是一直在找这个西豆的土地嘛，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我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要求，反正很难说很满意吧，就也没有那种很满意的那种感觉，但是是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你最享受的高光时刻都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比如说是跟大自然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说去享受美食美酒音乐的时候，还是说去花钱的时候，还是旅行，还是怎么样？
高光时刻指的是什么？
在这一年中就是你实现了，就是你无论如何你实现了你自己预想和很多人梦想中的某一种自在自由有钱的退休的生活嘛。那在实际上你实现的这一年里面，有没有你真的觉得啊很享受很高光很感恩很幸福的那样的时候？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觉得什么很幸福的时刻。对，我这个人感受不到什么幸福，就是这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怎么会？
对，真的真的真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就希望自己情绪波动能够不要那么大就行了，不要往负的方面走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往正的方面走就很难会有什么太过于跃动的这种情绪的表现。对，我这个人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尽量的稳定一些，然后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就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就是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可能是那种就是你就像很多人一开始采访我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你退休了是不是每天都活得很开心，我根本就不是那种乐天性格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退不退休就不会每天活得很开心，我认识有些朋友他就是这种非常外向的然后经常和朋友一起聚餐或者玩什么这种狼人杀或者是这种剧本杀这种事情那种人，他们退不退休就是只要是个周末就会活得很开心。我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享受孤独也是一种开心，倒不一定是那样的欢乐。
对，我的意思说你可以在他们就是在他们 pose 里面体会到很激烈的情感，在就是情绪在啊，不情感在，情绪在，就是我很多时候没有那样的时刻吧。如果你要真的要说什么幸福的时刻呢，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子，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然后开着敞篷，然后在海岸边就慢慢的开车，然后开累了就找一个咖啡馆歇一会儿，然后吃个冰淇淋什么之类的东西。在日本乡下的旅行，这种幸福的时刻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非常自由。
对啊，这种听起来就很幸福啊。
对，但它就是一个日常，你知道吗？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时刻，就是一个日常。你沿着所有的海岸线，不管是伊豆的还是千叶的还是北陆的，你只要到夏天的时候，在哪里的景色都很棒，然后随便找个咖啡馆停下来都会吃到很好吃的冰淇淋。就在日本的旅行，这就是日常。所以这个时刻是有的。就是我发现日本人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心理这种情绪状态。就是我第一次去达摩山的时候，达摩山在西伊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山顶，然后在那边可以俯览整个骏河湾和富士山，那个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你去到那之后，然后很多人在那停车，然后在那拍照，大家都一句话不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沉默，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就是在享受那样的一个，但是人并不少，但是所有人都是非常非常沉默，非常安静，你看不到这种。我能够想象，如果我带一个中国的旅行团，然后大家下来之后就会哇哇，就是这种就开始喊，你知道吗？对，对，但在日本不是这样的，就是来出来玩的人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中年人，什么这些山川大海什么的都看过好多遍的这种人。 他们会可能在心里会有一些感触，但是不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情绪状态表现出来。
嗯，但我所想象的幸福的高光时刻就是你说这种日常的时刻，因为我现在在大理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
嗯，
昨天我去我们邻居家自己的那个菜地，我站在那儿我就很想哭，就是我没有看过那样的，就是可以说是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一片菜地，然后都是他们自己种的嘛，都是小小的那种，不是说一个大棚好多一片菜连起来好大一片，都是一片小菜地，然后这个菜一点点，那个菜一点点，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就蛮感动。
哦，但我
很多这样的事，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这个景象看多了。
你在哪儿的乡下长大呀？
我出生在江西抚州的一个特别乡下的一种三线工厂，就是一个矿山。然后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我外公外婆把我带大的嘛，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从小就和外公一起种菜，各种菜都种过，什么南瓜啊、红薯啊，这种都是小 case， 有时候还种西瓜，然后甘蔗什么之类的。
小 case。
对，玉米什么都种过，家里还有桃子树，还有结那个枣的那种枣树，还有橘子树，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农活我都做过，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更多是像童年时候的记忆吧，是平静吧，更多是平静吧。对，因为相对于都市生活，我还是更喜欢乡间的生活。对，
那你这种平静的常态是不是跟日本人的性格还蛮像的？
嗯，蛮像的。其实我感觉其实自己为什么要想来日本，可能有一个潜意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吧，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逃避掉任何东西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不仅你来到这个国家，你不仅可以逃掉你以前的原生家庭的或者是原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变得这个从零开始啊，然后你在这个国家立足，你也可以不建立任何的社会关系，然后并且非常好的活下去。这个很
怎么会呢？
对对对，这个很难，对吧？很难得，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但确实就是这样子，你不交朋友，你也可以在日本活得很好，就生活品质各方面的东西不会有任何。
是因为你有钱啊，就如果没有呢？
哪和有钱，
如果没有
钱，和有钱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就是你要赚钱，你要打拼，比如说，那你肯定要建立一些社会联系，有一些资源，有一些 connection 嘛。
对，但我认识很多日本的朋友，他们也是没有 connection 的。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去年在千叶开车的时候，然后认识的这个。在 Tinder 上认识了一些在日本专门就是追着海浪走的，就是冲浪的人，他们夏天时候就住在千叶、神奈川这个静冈靠近这个骏河湾的这种有海浪的地方，就是非常平缓的有海浪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沙滩的这种地方，然后冬天时候就去冲绳，然后也没有正经工作你知道吧，就是打工アルバイト，就是一个礼拜没钱的时候呢，就一个礼拜上四天班，休三天，冲浪冲三天。有钱的时候就一个礼拜都不上班，就冲浪。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交朋友可能他们更多倾向于在网上的一些日本叫 matching app 里，就是一些 dating 的一些软件，比如像 Tinder 啦，像中国人就是比如说像探探、陌陌这种软件然后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dating 的 app 里，它不是为了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它有就纯粹是出来玩的这种 app 里，它也有很多，对。然后他们更多会更喜欢说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说冲浪这个事情上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他们非常专注于这个事情啊，就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方式。日本其实有很多电影在描述这些人，也有很多小说是写这些人的这种社会这种生活方式。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仅限于日本嘛，就是它更像是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很多这种基础的保障之后，年轻人可以
对、
不惧任何东西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对，
因为在日本打工随便刷个盘子不是也挺赚钱的嘛，就是够养活自己。
对，日本的最低薪资是60人民币一个小时嘛，就是1000日元嘛，65人民币一个小时嘛。然后如果你アルバイト的话，其实你可以少交很多税和少交很多这种保险相关的东西你可以选择自己交国民健康保险，或者干脆不交，加入一些就是乡下的一些共济或者也可以什么也不交。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多人打工，比如说送快递，甚至赚的钱送外卖送快递赚的钱要比这个坐办公室还要多对。但是在日本最赚钱的职业根本就不是这几类，而是在建筑工地做这种大工，所以在
真的吗？
对，所以在这些 就是非常自由流浪的这种像吉普赛人一样的这种年轻人群体里面，还有一种就是你年富力强的这种男的，也有女性啊，也有女性啊，就是他们会选择就是去建筑工地打一个暑假工或者打一个寒假工，对，然后就会赚到几十万人民币，因为建筑工地的话，
为什么？
建筑工地的这个工人的工资平均薪酬是在2000万日元一年以上，如果你是正式工的话，就是在130万人民币以上。非常非常高工资，就是你就是放哪怕放在这个北京的程序员这个行业里面来说，它也是相当于有吸引力的工资。所以、oh.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日本人他们会选择说去打一个季度的这个建筑工这个工种，然后去养活自己一年的开销，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这个在中国不可思议吧，因为中国建筑工人有很多就是质量参差不齐的，然后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在日本的话就是很多东西都需要考证。你要去做这个，
哦，这个也需要，
对，
是吗？
要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工种，你要去灌混凝土，你什么这些东西都要考证，然后打地基的工人也要考证，打地基的工人是年收最高的，3000多万日元一年，因为他们基本上的地基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就从早到晚，基本上是要20多个小时在这个工地上，非常辛苦。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更多像是这个发达国家的一种特色吧。其实也不管是日本也好啊，新西兰也好啊，还是澳大利亚还是其他的国家也好，他们都有这样的年轻人在，就是，你可以依靠脑力劳动来获得收入，也可以依靠体力劳动来获得收入，然后保证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一个闲暇的状态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人是有很多的。
那所以如果让你在日本不考虑你现在财务自由当老板开温泉酒店，如果你是一个打工赚钱的状态，你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你可以选什么？你会选什么？
打工赚钱啊，
随便选的话，对，
我可能会去送外卖。对，送外卖是现在这个日本的就都内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几乎都会去做的。
时髦吗？
不是很时髦，就很赚钱，知道吗？就很赚钱。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送外卖的话，你一天的收入可能都会超过北京的程序员1-2万日元左右的样子。
真的吗？
对，1000多人民币的样子都是有可能，一天1000多人民币就送外卖。对，不可思议对吧？但是就是确实就是这样，因为送外卖
我感觉
也不需要什么体力，你骑个单车或者你去买个电瓶车，买个摩托车什么之类的，很便宜，
美滋滋的在风里骑着小车。
对对对，不需要什么体力的这种。
那我感觉很中国的大工和美团小哥们都想移民日本。
中国不一样，人太多了，他那下来之后人力成本就会拉下来很多。但是如果美团小哥他学会日语来日本送外卖，肯定要比他做美团赚钱赚得多。
所以你刚才提到日本的那个 dating app， 它的内涵，就比如说我们从产品设计上聊，它的内涵和中国的 dating app 有什么区别？
日本的 dating app 更加的直接，就不会像中国的一些 app 里面绕来绕去的。日本的 dating app 基本上就是大家聊两句就出来见面喝咖啡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非常打擦边球的一个 app 里叫做这个Happy Mail， 就是 Happy Mail， 就是快乐邮件。对，你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它是干嘛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留言板，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匿名的。它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账号这个概念，所有人都是匿名的，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大家发的留言，就是有些人会发自己的假的名字，然后自己在哪里，然后能不能约出来玩，然后能不能出来喝酒，或者能不能去 Love Hotel 里面，或者还有一些这种风俗行业的从业者也在上面招揽客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你过去给他留言或者给他发私信，然后他会回你，但通常就是两三句话，就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然后几点见面，然后就出来这样子。对，他们不太会喜欢在手机上聊天，日本人不太会喜欢在手机上聊天。比如说你在 LINE 上给他发消息，他可能过2天3天才回你，都是很正常。对，他不会即刻回你的，那有些甚至也不会当天回你，除非你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他们的社会文化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所以在他们的 dating app 里面也不会经常聊有的没的，然后交那种网友啊，基本上都是线下见面或者打电话。日本人有一些会喜欢有那种打电话的那种朋友，就是无聊时候聊天，女孩子可能在家很无聊，然后就会在网上招那种打电话的朋友，就是打好几个小时电话，煲电话粥这样子，这种也比较常见。
所以总的来说，你喜欢日本女生吗？
谈不上喜欢吧，就是但是当你非常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想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 玩伴的时候，嗯，就是日本的女孩子是非常职业化的，就是非常敬业，就是她会把一个 dating 当作是一项工作来处理，然后会去选好特别好的衣服，然后化好特别好的妆，然后你如果觉得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也会在那哔哩吧啦然后说上一天，很厉害对吧，就是然后正常中国男生会觉得好像出来玩什么自己都要付钱的，然后或者是买点小的东西，或者是吃饭什么这些都是要付钱的，日本女生不会这样觉得，如果你付钱他们就会非常感动，或者至少装作非常感动的样子，然后反正整个体验是很棒的，就是但是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可能一个月半个月都不会再理你，就是在日本其实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就是因为找 company、
嗯、
甚至找亲密关系都太简单了，就过于简单、
啊、
对，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其他的关系都很复杂，就你
但这也不算亲密关系吧，
如
此的短暂，
就肉体上亲密关系，
哦，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不管是恋爱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这种成人的需求也好、
嗯、
日本叫大人的需求也好都是非常简单的，所以以至于你想要邀请一个人过来和你同住然后组建一个家庭这个事情变得 无比的复杂，
哦，
嗯，
所以日本人年轻人倾向也是不结婚或者独身主义，
日本是两极分化很严重，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多，然后不谈恋爱，对，独身主义的人也很多，然后但是有正常工作然后组建家庭的人，然后他们也很愿意生小孩，一下生三四个这种七八个的小孩这种家庭也很多，
嗯， 嗯，
对，所以就是爱愿意生的人就非常愿意生小孩，然后日本关于生小孩的补助也很高，所以有些人生小孩生好多之后其实甚至不工作，每个月都躺在家里都有钱拿，但是照顾小孩真的是一个很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
他们不能请保姆是吧，挺贵的，
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习惯，中国人和韩国人可能会比较有这个习惯吧，日本人更多的是、
嗯、
就是女方作为这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男方就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就做一个家庭 的家长，总有一方是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
哦、
嗯，日本一般是这个习惯、嗯、
那但是你决定独身主义是在你去日本之前对吗，就其实很早之前的事情，
我一直逃避这个事情了，可以说就是说来日本之后就退休之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没法逃避了，以前你可以
逃避这个事情，是你觉得还是有压力让你过正常的生活是吗，
对对啊，你谈恋爱你对方可能会有期望，希望你现在如果不想结婚的话、
啊、
我三四年五六年之后你不上班之后是不是可以结婚这样子，那现在、
哦、
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再去找作为借口了，我会觉得这没办法，
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结婚
对对对，就会觉得没法再逃了嘛，没法再逃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发表了一个宣言
对，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对，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对正常的女孩子来说也不好，对，所以、
嗯、但你觉得你大概是在多少岁的时候你有这个觉知觉得自己要走上这样一条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多少岁的时候没有这么想来，就是慢慢这样过来，可能2017年开始吧，我觉得
2017年，
对、
哦、
可能是2017年开始，因为2017年当时就是一个前女友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她不想结婚然后就分了嘛，分了之后然后后来就、
哦、
也是和一个男的就闪婚了然后去美国了，然后、
哦、
对，然后现在过得也是很开心幸福的，我觉得其实她也找到自己这个真正想要找的这种人生道路，对，但是也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
嗯、
无论相处多久之后其实我都不太想愿意结婚、嗯、所以与其这样子呢不如就干脆就自己一个人待得了，
嗯
嗯
但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猜想啊，倒不是因为你对婚姻或者亲密关系有什么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那种观念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情感，我感觉你就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吗，
嗯，对啊，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嘛，对，麻烦是一方面的，或者是对人的责任或者对人的这种期望不一样是一方面的，另外是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
就是不管是谈不谈恋爱我都是会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那你觉得日本是一个更适合一个人待着的环境吗，相比起中国或者北京而言，
嗯，
还有杭州、
嗯、那肯定是，对，中国人经常说什么出门在外靠朋友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嘛对、
哦、
对，就是因为在中国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它不关于钱就是不关于钱、
嗯、
而更关注于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人际的关系， 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是。
对，在日本的话，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法律法规，然后就正常，就是该怎么来就怎么来。不管你是做公司也好，做经营也好，做餐馆也好，或者是哪怕你要去区政府办个事情，这所有东西就是你在网上看的条约，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人家也不会去因为你是外国人就对你怎么样，明面上啊，不会对你怎么样。对，所以
资本主义国家好办事儿。
好办事，对，就是它不是好办事，它是按照规章办事。所以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搞明白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你作为一个个体，你不和其他人产生什么比较就是社会上的关系的话，你也可以完成你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存活下来或生存下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存品质，要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能够理解的。而且理解起来非常简单。所以在日本就是有一个说法叫住みやすい，就是住起来简单的就是地方，住起来非常便捷，住起来简单的这种地方。对，他们也很追求这种住みやすい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必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作为一个人，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你不依赖家庭，你也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但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社交之外，喜欢独处的人一般会有很多喜欢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做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独处的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想东西，就是在思考，然后你有很多的东西会需要去思考，就当你阅读一些信息之后，你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其实不管是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程序员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独处，就是面对电脑嘛。是真的，就是面对电脑。所以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去做一些思考。所以其实所有关于思考的事情都是会比较习惯去做的事情，不管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思考，然后在阳台看书的时候思考，还是露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那发呆什么之类的，的这种状态会比较多一些。就比如说我经常开车的时候会看到日本的这个路牌，日本的路牌和中国的路牌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它会有两个，不知道你理解为什么，你开车吗平常？当你开车到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在中国一般只有一个，就是在你前面的那一个。对，但日本的话它还会有另外一个红绿灯在你的头顶。对，这个是以防万一你遇到什么大的卡车，这里当你会挡住你前面的视线之后，你还仍然知道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对，然后日本还有一个在乡下开车还有一个叫做预告灯，就预告灯，它在转弯之前会预报，会告诉你后面有一个红绿灯，然后会告诉你这红绿灯的信号是什么。对，就以防万一你转过去之后你突然来个急刹车，因为是红灯的话。对，所以它很多东西的这种设计啊，就是都是很值得去思考的。然后它有很多汉字也是很有意思啊。反正我就是一个会去广泛接收信息的人嘛，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好，会有很多的这种空白的这种白噪音的时间，然后会接受很多信息，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沉浸到这种思考里面去。我指的是这种思考，不是说我要去解决啥问题，因为其实红绿灯设计怎么样和我也没啥关系嘛，就只是说看，
喜欢琢磨。
对，就是说看到的一个事情而已。
那你提到的伊豆是你在干什么？在那边选地选房子的感觉？
是我要自己住在那里。我想在海边盖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我的想法是在可以看到大海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地方盖一个两层的这样一个别墅，然后这个别墅的第一层是用来做客厅，然后车库，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咖啡店，可以用来工作，然后楼上是我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在房间的那个窗子那里就可以看到一片大海还有富士山，然后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
这个是几年计划呀？
就今年的计划。
哦，
对，我其实土地已经看了好多块了，然后建筑公司设计师也咨询了很多次，就是今年的计划，可能运气好的话明年我就搬进去，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搬进去。
这么快吗？
对，在日本盖房子是一个在日本盖房子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如果你的 podcast 要去讨论关于日本的东西，你可以专门去开一期讲这个东西。日本
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在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可能是我觉得所有人类社会的国家里面，你可以用最低成本去做到一个海景别墅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对，只要100多万人民币就可以做。
天哪。
对，因为它乡下土地非常便宜，因为它少子化嘛、嗯、然后乡下很多土地都废弃，便宜的要死、
哦、
然后它乡下的公共设施又非常的发达，然后加上它的建筑的这个公司又非常的多，而且它建筑普遍是非常高质量的，抗灾害的、
嗯、
地震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灾害也好，它都是抗灾害的设计，然后加上日本的这个人居环境、
嗯、
然后他们也是出建筑设计师嘛，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独立设计师可以帮你完成一些低成本的、
嗯、
但是又非常高规格的一些别墅的设计，在中国是不可想象、
嗯、
日本有个叫 ASTA 的，就是日本独立设计师协会，你在上面找任何的设计师，他们都会有自己擅长的部分，比如你想做木质的房子、
嗯、
和风的房子、
嗯、
洋风的房子，混凝土的建筑、
嗯、
铁质的建筑、
嗯
啊、这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设计师、
嗯、
而且设计费用都很便宜、
哦、
一般在3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你不需要去关心任何当中的细节，你只要把钱给到了，把设计方案确定了，对，设计师会和公务店也就是建筑公司的人沟通，然后帮你全程监督整个事情。
啊，真的啊，就是监工也是他们，你都不用操心、啊、
日本没有监工这个说法，因为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会按照图纸完成。
哦天哪。
对，然后这个房子盖完之后它其实是装修好的，日本也没有装修这个说法，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嗯、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天哪。
嗯，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是吧，就是如果你不要做一个特别奇葩有创意的建筑的话，
如果你不需要，
基本上都
对，如果你不需要有特别奇葩的设计的话，你甚至可以不需要找设计师，省掉这30万人民币、
哦、
你可以直接找建筑公司，建筑公司有对应的模板，然后这些模板也不是、
嗯、
也不是很随便的模板，都是也是设计师设计过的，非常非常好的、
嗯、
比如说日本有个叫做 Herbler House 的一个建筑公司，他们就有一些，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就 Herbler House， 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公司，他们会有一些这种、
嗯、
类似于像这种新西兰或者欧美那种豪宅一样的那种设计的模板，但是也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民币就可以做到，混凝土建筑，混凝土建筑在日本可能会比较成本施工费用稍微高一点，因为要现场浇筑混凝土嘛，日本有很多的建筑都是预制的，像木质的房子都是预制的，预制件搞过去之后，然后工人直接把它搭起来就行，只要交一个地基、
哦、
但是混凝土建筑不一样，混凝土建筑都是要现场浇筑，就有点像中国建筑，中国大部分是混凝土建筑、
嗯、
或者是砖石建筑、这种都是要现场施工的、
嗯、
这个成本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其实也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面也是算非常低的，我调研过欧洲、意大利、西班牙、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几乎我去过的所有的地方我都调研过，就是基本上都要需要在1000万人民币左以上的费用才有可能做到一样的效果。
哦，差这么多。
对，但在日本只需要1/5的成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土地实在太便宜，土地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建筑设计师实在太多了，然后他们的公务店可以做到非常非常优秀的效果、
嗯、
有一些甚至可以做到这种自己的这种建筑的叫做绿色建筑再循环的概念，就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发电啊，自己独自己给自己清洁垃圾什么这些，反正就所有东西都是独立为一体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你想好了吗？
我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吧，就是可能会找 Herbler House 啊，他们现有的建筑模板上稍微修改一下，我希望楼下是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干一个事情，就是把中国的非常优秀的独立开发者招到日本来，给他们提供工作签证、
哦、
对，然后我想在日本做一个独立开发者的一个公司，专门去给日本市场去设计那些 app， 就是要实现我10年前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些优秀的独立开发者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写代码的技能，然后来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永续，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嗯，
仅靠自己能够写代码就可以把自己养活，并且还活得很好。
嗯
啊，我想做这样的事情，
嗯、
而且却
听起来好有尊严呢。
对，我觉得他们值得配上这种生活，不应该在。
我听了之后，我都后悔自己为啥没学代码了。
你现在也可以学啊，这都不晚。它就是个技能而已、
嗯，
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个脑力技能，就像你在日本打工，对吧？建筑工地干活其实一样，没啥区别。
嗯，
对，我希望中国一些优秀程序员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并且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我其实不仅希望自己盖好自己的房子，我还希望能够在那一片乡下就是找到更多的土地，然后来盖一些这种像办公室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说日本的土地盖房子这么便宜的话，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非要在东京之类的地方买一个这么贵的房子，或者租一个这么贵的房子？
首先东京房子也不贵啊，就是 对对，日本的这个人均收入水平一般三四年就可以在东京买房子。
嗯
嗯，这个难以想象吧，在国内可能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但
是
对但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口都是集中到东京，日本1.2亿人口，但有大概4-5千万的人口是在东京这个都市圈的，就是环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23区或者东京附近的一些城市啊。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集中化的人口密集的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在一个城市里面什么都有嘛，这是一个巨型都市，所以年轻人愿意在城市里待着其实也不奇怪，你即使想找个女朋友你都得过来人多的地方嘛，是吧？所以大家想要来东京是很正常，然后这样就会导致说日本有很多乡下的土地或者房子被废弃掉，或者是无人或者是无人继承或者怎么样，所以就它的市场定价就会变得非常的低。然后日本除了这种很低的土地，它甚至有些房子是白送，就一日元这样子。就是因为它那个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它其实它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可能它城市化的这个覆盖面积已经到90%以上，中国可能还需要一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那高度城市化就意味着大部分人都是在城市这个都市圈里头的，所以其实导致就是说乡下土地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城市里的土地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水平在维持住。
但是你觉得你可以过那种生活吗？你也很年轻啊，就远离这个很多的美女，很多的好的餐厅，很方便的生活。
这个就是日本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了，我觉得就是它的乡下并不意味着它不方便。它乡下生活品质其实要比城市要更好一些，那不仅是景色好，而且它也很便利，出门也是有便利店，而且这个便利店和你在东京看到便利店也并无不同，所有的商品都是一样的。对，而也有这个
连盒饭都一样吗？7-Eleven里面
对盒饭也是一样，盒饭可能做的比东京做的更好吃一点。因为盒饭有可能它不是在东京配种过来，可能在乡下做的。然后也有卖蔬菜食材，新鲜的水果鸡蛋，所有东西都是物价甚至要比东京要便宜。然后医院然后学校然后各方面东西的水平和东京也没什么差别，就是不会有说什么你在乡下能看不了这个病，然后你非得去东京看这个病，这种东西很少，除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病。对，所以他
那约会怎么办呢？
哦，这个没办法，对，就没什么人嘛。这个没办法，但是日本是个小国，就是我其实一度离东京也不远，你开车开两个小时就到了，一路高速下来走个20分钟的山路就到我选的那个土地那里。不远不偏，就看起来虽然很偏，但是其实我觉得地理位置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偏的国家，因为它毕竟是个小国。
所以你这个退休生活还是挺忙的，有各种大事业的计划。
就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我觉得100%满意的这一个水平嘛，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就是可能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 stable 的一个生活状态，会比较像那种杂志里面写得到那种这种退休的这种状态吧，就是在海边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可能生活的作息也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作息，然后没事就会看看书写写东西啥的。对，
这个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钱上面呢，你还会有说我觉得更多的钱会更好一点，
钱
然后想要去做一些努力吗？对，
我已经有足够多的钱了，就钱对，
但是就是很多人在有足够多的钱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可以再多一点。
不是，钱对我来说其实都已经是个数字了。现在来说，就是，而且现在公司没上市，我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静静等待公司上市。
静静等待。
对，就是安静等待就行了。就是其实啥事都不用做，不作死就行了，把自己活好，然后 survive 就是这样子。就是。
那你比如说10年前或者5年前，你有对财务自由或者财务方面的人生计划吗？
我一直没有想说我要赚太多钱。我当时的想法可能只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然后不依赖于任何公司，自己靠自己过活这样子。对，后来我就算公司被收购之后，我也没意识到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因为当时公司也不大。加入公司的时候就是300多个人，然后给的钱其实 那股票算起来也就是在北京买个房子而已。但是我当时还在想我要不要在北京买房子，而且我当时在北京买房子还没资格，包括我现在其实也一样是没资格，因为社保断掉了。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法，我就说就是北京买个房子，那我也许以后可以离职之后也许我可以回深圳或者 回杭州买个房子，这样子，就这样一个预期而已。后来公司发展越来越大之后，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事情变得有点不太一样。准确来说应该是在2017年，因为我记得那年首先我爸去世了，然后后来2018年的时候我奶奶也走了，然后整个心理状态都很差，然后加上那年我意识到自己以后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钱，然后就开始反复思考自己以后的人生选择，然后就意识到我自己除了写代码啥事也不会。对，就变得非常沮丧，说起来有点凡尔赛，但真的确实就是心态就是这样，就
真的很凡尔赛。
对，那时候我变得非常非常沮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每天晚上在那在看那个看那个《一吻定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恶作剧之吻，就是日语版，2013年的。对，对我当时就是觉得，就像那个主人公一样，反正就是他是除了读书啥也不会吧，然后生活也不开心，也不如那个 Kotoko 就是晴子一样那么开心。反正当时就是
你
也失眠也睡不着，就会觉得整个心理状态都很差。
嗯，
心里就是想那我必须要去做一些未来的计划。因为我一旦有这个钱之后，那我可以选择以后可以选择一种人生方式，新的这种生活方式来生活。那我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它会消解你的工作的意义。你现在
当然
你现在人生的意义它会消解掉，你知道吧？就是
我没钱，我都已经消解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对，但是我当时是在上班的，我当时是在上班的，对。然后我开始思考这个事情之后，这个意义就逐渐被消解。
那你从你加入头条的时候是第三，就是差不多是300个员工嘛，对吧？但是你当时的期权如果是排名的话，能排到多少？100吗？前100吗？
只要我哪知道排名，没有这个排名的说法啊，因为这个
就是大概我是想问，大概像你一样的人在头条里有多少？
哦，当时加入的早期的这个工程师可能100个人不到吧，然后100个人里面当中的资深的或者高级的工程师可能60个左右的样子吧。差不多是这样。
OK， 那从那个时候你加入到2017年，你的期权大概翻了多少倍啊？10倍有吗？
那远远不止10倍。
几十倍，
远远不止10倍，也不止几十倍。
哦，不止几十倍。
对，好的。对，而且按照现在的这个规模来说，可能都不止100倍。
那你除了这个人生计划之外，你在2017年的那个节点，你有找到它的意义吗？就你有给自己，因为它其实就你说的是意义的消解嘛。那你定目标只是一种，试图让你找到意义的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意义本身是什么呢？
对，我当时就想着说，那我既然可以有很多选择的话，那我就必须要去放弃我现在的职业。对，我想去做一些其他事情，但我又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啥，所以我就后来一直在想。那么现在短期定的目标就是把温泉的事情做好，然后我是想做一个职业作家的，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对，然后就是最近这个也开始给杂志社的写稿，然后也给很多国内杂志社，现在在给日本的杂志社写稿子，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开始吧。
你小时候说想做一个职业作家，你想写什么呢？
其实我初中时候写了一本小说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挺奇怪，被放在初中的学校里面头了，就是原稿。
里面爱情小说吗？
就是一些一些日记吧，就是我现在想想其实就是一些日记，就是写的比较多，然后因为当时每个礼拜会去写这种作文什么的，就把每个礼拜的作文都放进去了，变得比较厚的一本。我现在写的一本关于公路小说的东西，就是在我在日本旅行的过程当中想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但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就是从这里到那里，那里到这里，这样公路小说都是这样子嘛，从这里到那里，那里到这里，然后其中有一些人，然后做发生一些啥事，看到一些啥东西，就是这样子。
那你对写作这件事情有什么10年计划、20年计划吗？
没啥计划，我觉得我能够就是写出来一些东西就是不错了，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慢的事情，然后我个人其实有一些隐忧的，因为我觉得就现在深度学习的发展会代替掉很多人类的工作， 然后所以我觉得作为程序员这个事情其实他作为一个职业他 也是做不久的，就是很多工作都会被代替掉。所以17年的时候我在想那个事情嘛，就是我以后要做啥事，我就想我可以做一些不想被代替的事情，那就是写书了。那虽然这个东西既赚不到钱也博不了什么名，但是我觉得起码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如果要这样去定目标的话，那这个事情我就没那么着急。没那么着急的话我也没有去定我今年要写几本，
就是反正程序员被代替之前都有时间
嗯，是的，可能更多的不是说这个职业会被代替，更多的是说我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当做自己 把某件事情当做自己一辈子要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会去考量这个事情的时间的意义是不是有。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啊。
啊，什么不做也可以，对对，什么不做也是完全没问题。所以这个选择是很多的嘛，但什么不做的话呢，你就要有什么都不做的心态在。我其实很羡慕很多人其实也没赚到啥钱，但什么也 没什么也没做，但是每天也过得很开心而且也没什么焦虑感。对，这个我做不到，我如果能做到我也不会去有这些焦虑感。我一七年也不会睡不着觉，那我肯定整天都很开心，觉得自己赚到了很大一笔钱是吧。
那你的焦虑是来自于你还是希望自己有价值呢还是说你希望你的时间分配上有事情做不闲着呢，是哪一种？
嗯，以前可能更多是觉得人生很短暂，那么要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体验。那现在更多的是觉得这个人生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做一些在时间跨度上更长的，对人类社会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所以是有价值。
对，有价值。对，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对我而言是有价值，但我希望是说在未来也可以对别人能够有价值。就好像我现在最近在看 EVA 之前在看那个大有克洋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感觉到80年代九十年代日本人做的一些动漫也好小说也好，对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都是很有启发的，而且它影响了从他作品 创作之后未来十几二十年的这样一些文化艺术的走向。嗯，这是很厉害的，对吧？我们在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做到这么厉害，就是在文化的领域上来说。所以
那是不是能说其实你如果还是继续做程序员的话，你很难通过程序员的方式对人类有非常大的价值贡献？
其实你在作为程序员的时候你想法正好是相反，你觉得自己在做的产品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一亿两亿的用户在用你的产品，会觉得其实会有一种自豪感在里面。但是你也会反过来反思，因为它的时间跨度并没有那么长。阿里巴巴说要搞102年的公司，但是其实你看也现在也就是搞了十几二十年就被拼多多可能就会有超越的趋势。所以他每个人都是要紧绷的这个心弦来做事的，上到 CEO 下到每一个工程师都要有这样的自觉在。所以他你要去以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去维持这个他的时间跨度会很难很难。对，所以
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在长远的时间范围内，
对对，
能有，
对你不能说抖音没价值，抖音像抖音这种产品价值
那就只剩下艺术家了呀。如果按时间尺度来说，能够跨越甚至跨越一代人两代人这样，是只有艺术家了。
就看你怎么样去定义艺术家吧。我觉得艺术家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创造出有美学意义的艺术作品，也可以通过一些东西来改变别人的一些看法，或者去inspire someone 去创造一个什么更好的一个东西。你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去做教育做艺术也好，做这种哲学也好，去写书也好，其实它在这个领域上的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差不太多啊。就是它可以创造，它可以跨越周期，它可以跨越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一个维度，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你的东西，让你的东西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那你现在在写作上有没有那种让你觉得你有冲动或者有责任去分享和传播的东西，那种让你会经常感觉到会就是快要溢出来，在你胸口，在你的胸腔的那种你非常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我其实很赞同之前我在微博上转了一个话，就是写作它其实是一个，它有点像呕吐，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你的这个食道里面到达了某一个高度，然后在这之后它就会可能就会溢出来，但它不是一个很快就会有的过程。灵感是一种我不认为灵感是一种可以迸发的东西啊。这个除非你是小学时候用2个小时你必须得完成一篇作文，这用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它可能是一种这样的东西。 但是长期来看，你要写一、嗯、要写一本文，就是篇幅比较长的这一本作品的话，你去构思它这个去构思它或者去完成它的写作，是一个时间周期很长的一个事情，但是慢慢的缓慢上升到一个程度，当你觉得你不得不去写它的时候，就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刻去完成这个表达欲。
这个可能是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吧，在最近一年有吗？
有啊，我还是会写很多一些小的东西出来。对，这不算什么高光时刻，就觉得那时候不
当然算啊、嗯、对于一个想做作家的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就是很珍贵。
嗯，好吧，我是一个不怎么会自我肯定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
哦、
对，所以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我的高光时刻。我只是觉得就是就做制定目标，完成目标，然后达到了就会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嗯，
你一直是这样的人啊？
对，其实你看这一条中里面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人，包括 CEO 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像一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人格的人、
哦、
然后你甚至会觉得他有的时候没什么人格，就是
这不是有点像机器人吗？
对对对，有点像机器人。对，你看，我不知道你看了黄真最近的离职信吗？你可以看看他几封，
嗯，
你可以看看他几封那个他写给股东的信，我觉得写的其实挺好的。虽然他的股东可能会认为他写的信莫名其妙，但是其实非常非常感性。对，虽然他的文笔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写的其实是非常感性。对，然后他最近辞职去做一些他认为在时间跨度上有意义的东西，其实也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很多的公司的 CEO 当公司到达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值的这个面前，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事情在他人生当中。对，但是他可以直接这样退掉，我觉得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真的，我觉得一鸣都没有办法直接这样退掉，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觉得黄征这样的信，张一鸣是肯定写不出来的，作为一个机器人。
张一鸣会写，
写不出来这么感性。
对，他会写，但他会想，但他并不一定会写出来。我觉得他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对，我觉得他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但是黄征可能更加有勇气一些，他会就是更加有勇气一些。对，勇气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品质，在某一些时刻你才能体会出你自己的勇气，它不是说你贯穿在日常当中的，是只有在某一些时刻你才能感觉到一个人的勇气是有多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然后包括很多人问说你这个有没有跟自己家人做过那个做沟通啥、嗯、我这哪能做沟通啊？做啥沟通啊？真的人家哪能理解你到底想要干嘛。对，所以很多人在理解这个事情上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有勇气，好像在跳悬崖，要飞下一个悬崖要做的事情。他可能看起来的结果是这样，但他其实当你想要决定要跳上悬崖的那一刻，你的决定其实在你攀登这个山之前就做好。
所以你觉得对大众、嗯、对其他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不能只对自己有价值吗？
大众对我来说没意义，我觉得大众无所谓，但是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说，对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不在乎你说随便挑一个具体的人格我和他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关系，我都不在乎。所以但我更在乎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知识的共同体，你能够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说的有点虚幻啊，就是反正这个更多其实是在内心当中所认同的一种意义。
你觉得马云为人类共同体留下了什么东西？
他创了很多就业岗位，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帮助很多人实现自己人生阶级的跨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会很感谢他，对。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的好，或者他甚至他在私人的生活当中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但我觉得他总体而言他要做的贡献要比绝大多数人多多多多。
嗯，那比如说头条的产品呢？我们不说这个公司提供就业岗位啊，就是说头条的产品为人类共同体留下了什么？
这个很难说，因为互联网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但是头条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作为他业务的核心逻辑和他产品的和他公司运作的核心逻辑，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后续的公司去模仿或去思索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吧，他是开启了这个互联网的另一种维度啊。我从头条这公司的产品上看到的更多是人类社会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嗯，这个其实我也有在我的小说里面想要。
那它的副作用呢？
副作用就是
副作用
就是你要重新定义人类啊，这个说的有点宏大了，就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这样一种东西，是硅谷的工程师在十年二十年前都已经在思考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人类社会大部分的决策能够通过计算机模型来做精准的预测，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你现在看到那个头条上的抖音上的一个滤镜，你睁眼或者是什么你挥手什么，它可以去给你的这个头或者是你的手加上具体的效果，是因为它知道，它能感知到你作为一个人你的四肢是在怎么样运动，对吧？这个是计算机视觉的一种体现，但是这个计算机视觉的体现它背后的逻辑 是通过一个模型来进行预测的，预测啊，这不是通过编码 来实现，这是通过预测来实现的。那 这其实很小很小一部分，就是计算机通过视觉理解的人类社会，然后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五年那可能会通过这个语言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一部分的东西。那这个是很可怕啊，这个非常可怕，以至于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这个角色来说都是很可怕啊。人类互相理解彼此语言是需要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你去学一门英语你可能需要一两年，然后你学一个日语你又 要一两年，对吧？你学到五门语言大家都会觉得你是很牛皮的人，可以上电视。然后但计算机理解人类的语言呢，大概只需要十二个小时啊，理解人类所有的语言，这可能就只需要十二个小时。NLP 其实就自然语言处理是现在最火热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领域。然后我是认为未来五年内计算机语言是可以理解人类所有的语言。你理解人类所有的语言就意味着你可以理解人类所有的知识。懂我意思吧，就是它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人类所有的知识。你可以理解日本在战国时代的时候中国在干嘛啊，你可以理解日本的某个东西可能是某个文。
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有副作用的？
它何止是副作用，它会这是一个
摧毁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伟大的一个创举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可以带来深远影响的一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当你去做了一件事情，它不管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本书，我们所说的对人类价值的衡量这件事情也是很没有定论或者说非常模糊的。比如说一件事情它可能有好的作用，你而且是你在当下你认为好的作用和副作用。那我们即使不说的这么宏大，我们就拿抖音这么一个产品来说，它的副作用，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个体体会到的好和坏已经非常明显了，以至于我现在就把它卸载了嘛。
嗯，
那如果说它对于人类价值难以衡量的话，如果正负都有的话，那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又怎么样去确认就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值不值得为这件事情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因为它是一个外在驱动的东西。
对对，关键就是它是外在驱动的，但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东西它并不是外在驱动。
比如呢，
我们其实在被一些科学家通过内在驱动的因素所创造的东西而改变，然后你现在去评判说抖音或者是之类的这种产品对于你个人的意义，这个当然可以随便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一个认知的偏好在啊。你时间多一点你可以多刷一点快手抖音觉得很好，你时间少一点那你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浪费时间。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更多是通过一些人通过遵循他们内心的价值所创造的东西来实现的。所以这个其实我有点认同，就是这个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说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刻它并不是能够规划出来的，但你可以预知到这些时刻在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出现，但是总会需要那么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啊，就是在以前的时代古典的时代会需要那么英雄般的一个人物，放现在可能就是那么英雄般的一个团队或者英雄般的一个公司那么做出来的，然后大众才能够不断的或者被动去接受这个事情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我是比较赞同这样一个想法。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或者从外部去评价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觉得只存在个体内在的意义这一件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都是就像它一束光在田野里面发射出来，然后我们不管是它自己跳出来还是外在的人从各个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去看到它评判它。但是它不是那个光本身。
对对对对，意义的话，意义是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但是它这主观的东西， 它被这个客体创造出来之后，它会影响这个客观的世界嘛，然后会，你可以这么理解，光射到每个人身上对每个人的情感的这个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对，但光就是光本身、
嗯、
那个上帝或者是宇宙为什么要创造光、嗯、那个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嗯、
对吧。
嗯， 嗯，那你可以说对你来说这个发光的方式是写作吗，你觉得？
嗯，对，可以这么说吧。对，这个我认为这是一种、
嗯、
我可以想到的比较好的方式去实现我人生的一些价值、
嗯嗯。那你觉得你被激发的方式是什么？你总要有滋养你的东西啊。
看电视也好，然后看小说也好，然后出去旅行、
嗯、
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遇到的东西也好，都会引发思考。然后思考和反思又是另外一码事，反思可能更多是在一种真空的状态下去进行一个事情。所以我为什么会喜欢泡温泉，是因为泡温泉是一个真空的一个状态，可以让你去反思一些东西。
哦，你能在那个，你一次能在那个状态里多久？
泡温泉一般你泡15分钟就起来了，但是我特别喜欢说，泡温泉起来之后，你这个全身散发着这个水气，那个热气的蒸腾的那一刻的那种感觉。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嗯，
夏天的时候大家不喜欢泡温泉，但其实我特别喜欢夏天泡温泉，就是因为夏天你泡完之后，你起来在池子旁边坐着，然后啥事也
可以坐很久，
对，可以坐很久，除了只要没有蚊子就可以坐很久。
嗯，
对，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但冬天的话你坐起来就很冷，然后你就是坐一分钟就得再下去。 嗯，
所以泡温泉可以激发更多的灵感吗？那我也可以试试。
它可以激发灵感，那更多的是可以让你反思一些事情。因为你泡温泉的时候，你的 场景那个空间对人你的身体能够传达出来的感觉和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用穿衣服，然后你看到的东西也不是你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你身体的所有的皮肤的细胞会受到刺激，你的血液循环也会加快。对，所以你这个时候的思维它是有点像做完爱的那种闲者时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你可以把人的大脑看成一部这个计算的机器的90%资源一般会被日常东西被消耗掉。比如说你要上街出门买菜，你要经过一个路，你要想着怎么样过马路，这都是一些需要耗费你个人精力的一些事情。对，但是你泡温泉的时候你有90%的时间都可以放在思考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温泉香就是温柔香。然后你看关于温泉香的文学作品当中，
温泉香等于温柔香。
对对，就像川端康成写的雪国就是写温泉乡的故事，就是写这个越后汤泽温泉乡的故事。一个失意落魄的这个文学才俊啊青年人，从东京又得病了，得了个慢性病，跑到越后汤泽去休养，在那里面然后和两个这个旅馆的艺妓谈恋爱，然后艺妓还非常喜欢他，最后还有一个人为他自杀了，就写这么样一个故事。也包括这个伊豆的舞女啊，也川端康成的另外一部作品，也是类似的。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跑到伊豆去玩，然后在修善寺温泉乡认识了一个也是艺妓的一个团队，就是在这个巡回卖艺的一个艺妓的一个团队，然后和他结伴而行，然后一路就相当于是个伊豆的旅行日志。然后从这个修善寺一路走到了这个
公路文学，
对对，一路走到了天成山，然后天成山过了隧道之后，然后惜别了，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对，所以他们都和温泉乡有很深刻的关系，因为他们本身作家也是在温泉乡旅行的时候写完的这些小说。对，所以他这个文化意义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意义。对，这话题又大了，但反正更多而言，对我来说，温泉旅馆是一个非常棒的。
为什么我觉得你还是就很难放过自己呢？就是。当然思考它是一种乐趣，我也理解，我也有，就是它也是一种习惯，但是你非常强调思考和对人类社会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从来都没有过特别特别放松到只有你一个人，你已经完全扔开了这些东西，你只去享受寻找探索，或者在那个就在那儿，就在那个时刻里面，或者在那个经历里面，你不用去非要给他找一个意义或者思考什么东西或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可能我不是那样的人吧。对，就是放松时候确实比较少，我是说心理放松大脑放松，不是指这个身体上放松。是，我其实很少能够开心起来啊，就是很少很少。 能够开心是一种能力啊，是一种福气啊，就是能够开心，能够感觉到被爱，能够感觉到幸福，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能力。嗯，很多人会忽视这种能力啊，很多人更多人会肯定别人在什么世俗的这些意义上做出来的什么成功啊啥玩意这些东西，但是会忽视掉就是这种对个人来说比较有意义的这种像开心幸福啊这种能力啊，可能和我家境有关系吧。哎，这个搞不清楚了，反正这是一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东西。
我觉得开心倒还好，因为有开心就有不开心嘛，它肯定就是它是相对的，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持续的。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被爱，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就是爱与被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终极的需求也好，或者是渴望也好。
对对对，很多人对有这样的能力，但我就没有嘛，所以我就感觉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是有。
你没有哪个？你没有被爱的能力，还是爱别人的能力？
我现在就感觉不到这个东西。
你感觉不到爱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天哪！
我不知道我形容对不对啊。你比如说我和人谈恋爱，我随便找个人我都可以和他相处很好，对，但是其实对方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爱是对方的投射，然后我能感觉到的爱是我的投射，这两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啊、
对，对方能够感觉到你喜欢他、
啊、
可能更多是他喜欢你，或者是你给他做了一些啥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不
要求，
对，要求真的是要求，就生活习惯啊。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你生活习惯好，就会觉得好像你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他一样，但其实并不是，就纯粹就是生活习惯好而已。是的，所以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互相理解嘛。但是你又不能把这个话说在明面上，就只有真正非常知心的这种关系才能说到明面上。所以我觉得
那你可以感受到被爱吗？就他们特别喜欢你的时候，
人家会在语言上或者什么其他层面上去传达这个信息，但是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在这种信息的这种围绕之下。
为什么？太甜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抗拒这个东西，
很抗拒被喜欢啊，
抗拒人家表现出这种东西，有的没的。
为啥呀？人没有占你便宜，
可能没办法去心安理得的接受这种东西吧。人和人之间有一点距离，会感觉会比较舒适一些。然后，但是对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感触到你需要这样一个距离，在任何时刻，毕竟人和人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嘛，你不说人家咋知道你需要这个距离呢？所以，但是
那也不一定是人和人吧。你比如说我刚才描述的那片菜地，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挺有爱的，我觉得我爱这个世界那种感觉。
哦，那种会有，对。我指的这个是情绪上的，就是人和人的亲密关系是情绪上的这种意义。对，这个世界当然是好的，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很多自然，你会感觉到一种充实的感觉。对，感觉到是活着很好，就是 ikigai、就是这个日本人说的 ikigai、就说是活着这个 feel alive 这种感觉。无论你去爬山了，还是去滑雪了，还是冲浪，还是啥玩意，就能够 feel alive。但 feel alive 的这种爱和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爱是两码事。
哎，那难道说爱这个事情本身在日本是一件更奢侈的事情吗？我感觉你的描述下，
爱
社会环境，
爱我觉得在任何现代社会都很奢侈啊。对，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钱本来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现在财务自由了，发现也就还在啊？
那都是内在的事情，那个都是内在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讨论的一切啊，人对于自己意义的定义、追寻啊，这些都是内在的事情，和钱没啥太大关系。当然，钱作为一个工具，可以帮你实现这些东西。我希望未来可以通过我的资产，然后帮助一些年轻人做一些事情。因为钱对我来说，现在其实真的是这个数字。我平常生活都花不了什么钱，自己一个人。
那你不是还在很积极的炒股票吗？
炒股票对，目的是为了赚钱，但炒股票其实很有意思。你想要在一个稍微长期一点或中期的一个6到12个月的这个阶段去印证你自己的投资认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像我去年前年19年12月份为什么要买拼多多的原因，然后后来拼多多股价涨了那么多，我觉得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想法是正确的。那这个事情会让人感觉很有意义。对，不仅仅是赚钱，在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增添了一点趣味。 关注这些钱的流向，其实就是理解世界运行的本质。
哎，我觉得你就虽然你肯定是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我觉得看你之前的经历，我觉得你好幸运啊，就是你踩的每一个点，包括你自学编程进入互联网公司那个时间，然后你自己创业的那个时间，应该是中国创业最好的那两三年。
嗯，
然后你后来加入头条的这个机遇，以及你投资的哪一年干嘛哪一年干嘛，好像就是恰到好处的赚到最多的钱。
嗯，
还挺牛的。
这种人还是挺多的，就是在我们公司还有很多人像这样。嗯，只是他们都没有这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就只能说踏到了一个时代机遇里面嘛，那是，
嗯，
这是运气，真的是运气，但是也要有在想这个事情本身，然后才能有这样的运气，因为毕竟一个时代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的，有一些人就为什么会选择去北京，有些人不选择去北京，其实有很多很多机缘巧合的东西，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拿这个结果去推论这个原因啊，
嗯，
啊，
嗯，
就像我2013年的时候在谈恋爱，然后那女朋友有严重的抑郁症。然后突然有一天消失了，把我养那个猫也搞走了，然后我当时就受打击很大，当时本来就想在杭州结婚然后买房得了，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想着这个每天回家我都很难受，因为看那些东西这些年都有人在那里嘛，然后我就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那就干脆就辞职得了。辞职之后，然后当时是有看法想法的，因为2013年的时候，
嗯，
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当那个杭州和北京高铁开通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活力嘛，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人，然后有很多热钱进来，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些啥，也没有勇气直接当时在暑假的时候就辞职。但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当时的那个前女友消失了，
嗯，
消失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得不去做这样一个决定。
他再也没有出现吗？
嗯，没有出现。
哇，好像小说
啊小说，我谈恋爱的狗血事情可多了，
嗯，情路坎坷
对，就是很奇葩的，就是所有东西很奇葩，可能我也是很奇葩的人嘛，反正对导致
可能命运就是比较平衡吧，财路事业都这么好，情路就要坎坷一点。
嗯，是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坎坷，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好像自己谈不谈也无所谓了，就是慢慢的这个情绪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反正就是有很多偶然的事情会导致你最后有这个结果吧。所以去年媒体采访的时候就问我说什么这个事情最感谢的人是谁，我说我感谢我妈，因为我妈如果不嫌我烦，他就不会5岁的时候通过走后门的关系给了那个老师300块钱红包把我塞到小学一年级。他如果不把我塞到小学一年级，我就不可能5岁上学嘛。我不5岁上学的话，我就错失所有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机遇。
怎么了，你6岁上学怎么就不能加入互联网大潮了呀？怎么就错失机遇了？
对啊，那我就可能
7岁也行啊。
就假设我如果是按照晚2年上学的话，那我就肯定是晚2-3年再加入头条。如果所有的人生路都是一样的话，对啊，
我去，
你不难道不是吗？就所以就
你这个好蝴蝶效应啊，就是好让我想到那个电影。
对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我的年纪，我不应该是那个时候上学。
细思极恐，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有点恐怖。
对，而且我5岁上学之后就跳过6年级，我就没有读6年级。其实我是跨了好几年的。
哇，
嗯，所以我一直以来，在我这种高中。大学谈恋爱的所有的对象年纪都比我大，因为同级的人都比我大，大2-3岁这样子。
那你也感谢你爸妈让你成为留守儿童吗？在你年少的时候，
这就没什么好感谢的。
那可以让你有更孤独，有更强的那个写作天赋什么的。
嗯，
孤独嘛，独处嘛，
也许是吧，也许是造成这些所有事情结果也是这样子。那我看书一方面是因为没人陪我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我舅舅我小姨寄了很多书到那个乡下，因为乡下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对，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书，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看那个什么《伊索寓言》还有那个《格林童话》，然后后来借给那个同班的小孩，那个他们因为也没有书可以看，都把那书翻烂了，后来变成一页一页的纸，那本书非常厚，500多页，然后变成一页一页的纸，因为那个胶脱掉了，结果导致后来他还给我的时候都散掉了，
嗯，
当时一度觉得很伤心。但那些书也不是什么都什么，就是很普通的书而已，只是因为小的时候在那边没什么东西可以看，然后就反复看那些东西，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大家可以上网之后也不看了，就开始玩游戏，就像那些问题小孩一样，就是被我外公整天在那抓，在黑网吧抓我，然后就是开猫捉老鼠的那种游戏啊，对，然后我学习成绩就下降了很多， 有一段时间就是那样子。但电脑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如果不接触这个东西而已，
也是幸运的，
也不会开始去学写代码。其实第一刚开始学写代码的时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了一些吧，然后后来上高中之后又学了一些，然后才让自己可能会心里有一个暗示，会觉得好像如果我以后想要自立的话，我又不想依赖父母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话，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也只有干这个。
那你这个转变之后，虽然你看起来非常的云淡风轻，但是当有钱人爽不爽呢？
那爽还是爽的，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想买什么车，住在哪里，都不需要关注这个成本嘛。对，
嗯，
对，这个还是你想活得舒适，还是可以活得很舒适。我能咋说呢？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你做的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最近一两年，
就是买了一个200多万的车了。这是一个最大笔消费吧，对，就最大笔消费，其他事情也没有做什么，房子还在盖，房子其实，
你每次去吃日料的时候会点最贵的食材吗？
什么
和牛？
什么鬼？
什么？
就是日本的餐厅是这样的，
很贵啊，因为很贵。
日本餐厅是这样的，就它再高级的餐厅，它的这个 course 也不会超过3万日元。不管你是米其林二星三星还是 Tabelog 上金奖的，都不会超过3万日元，所以贵不到哪里去啊！对，贵不到哪里去。我吃过最贵的一顿饭也就是一个人刷了10万日元，也就是6000块钱人民币而已。对，这我不知道算贵吗？这个
当然呢，就是纽约的米其林也就这样了，好不好？
对，反正它就是
最多，而且算久的。
对，算久了才会刷到10万日元，不然不会刷到10万日元，不然加上税也就是33000。啊，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你再贵也是贵成这样子，也贵不到哪去。然后那个菜也不能天天吃，你在那里吃饭一直吃2个半小时，很烦的。就是有朋友有特殊的日子的时候才会吃，像我平常都是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没有什么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财富自由了，他在日本活了十几年了，他就是对自己要求可高了。他就是说我东京的米其林还没吃完，为什么要去吃那些垃圾食品？他以前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每天去看那个日历啊，说我今天每天都要排满，然后晚餐都要去吃各种，对他吃的真的特别多，他比如我上好多都吃完，我觉得他可以做美食品尝家。而且他特别能喝酒，所以他喝了很多种酒，也特别了解酒。我做不到这些东西啊，我酒精过敏了，喝半杯啤酒我的脸都特别的红，是吧？然后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办法去发挥什么，去花什么钱。然后在这个国家能够花到比较多的钱，无非就是买好车，然后去买个好的房子，对吧？这是最大的开销。除了这开销还能花啥钱？那就整天去买包呗。我又不是女的，那我整天买包干嘛？是吧？这个对男性来说不太适用啊。这男的包，我买一个之前买 LV Kipo 花9000块钱，我都用了5年了。天哪，这已经不算奢侈品，都算耐用品。可能现在最多的开销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周末去泡个汤啊，去温泉乡这些钱。可能住好一点的旅馆也花不了多少钱，一晚上包吃包住，这个一泊20，也就是5万块钱日元左右，3000人民币，花不了太多钱。我每个月开销也就10万不到吧，人民币啊，我就不算多，真的不算多，真的不算多。朋友圈有些一个每个月晒信用卡账单20万30万的人可多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现在只是纸面财富。但是我是其实很那个，我还是很坚信字节跳动这家公司能够成为超越 Facebook 这样的体量的公司，所以我觉得我的财富可能还可以再往上面再乘一个3-4倍或者4-5倍。到那个时刻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拿一些钱出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做奖学金啦，对吧？然后帮助一些小孩子这样的之类的，或者是投资一些做火箭的公司什么之类的东西。
所以字节跳动什么时候上市
啊我不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但是他现在就算不上市，他现在的股价也他拿了房顶之后也翻了好几倍，每年都在翻。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现在花的钱不是很多嘛，所以我其实基本没有卖出过。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我们同一时间来的有很多朋友，他有一些人甚至全都卖光了。
为了买房吗？
哎呀，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结婚之后，到了北京之后，有了小孩之后，他就要换更大的房子，换更好的学区房，对吧？他就需要把这个股票卖掉，所以他最后是赚不到什么钱，就是很可惜。他而且很苦，因为一方面照顾家庭，一方面要照顾公司，公司整天这个，像我以前的 leader， 早上见不到小孩，早上小孩子这个早起，他晚睡，他十一点再起，晚上回来小孩已经睡着觉。一年这样下来，虽然大家都在北京，只有周末的时候跟小孩能够在一起，
没见过。
对啊，很惨，就是我感觉这个其实没有参与到小孩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大部分时间啊，就会造成一些问题的，就是，所以他也是，
所以不生小孩是关键，
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小孩，这些事情就可以免除掉，免除掉之后，那你就可以更长时间的持有这个，
就可以挣，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没有压力。
现在我终于懂了你的那个独身主义的真正的来源，
没有压力就可以让你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啊，然后到一个时刻之后，这些东西就只是数字。
那你那么喜欢思考和分析，你觉得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往未来看的话？就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在中国，在世界，在这些行业里面。
嗯，我其实就是觉得像跟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度学习对这个自然语言处理这方面的一些领域，我有在关注嘛。然后就在想说，未来如果机器能够理解人类所有语言的话，那去做这种各种语料的训练集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会投这样的创业公司？
对对，我会去投这种做 dataset 的公司，我甚至会自己去做一些 dataset， 因为未来代码就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数据是很重要，因为有了这种精确的 dataset 之后，你就会快速训练出能够去帮你去预测的模型。所以其实数据要比代码要更加的重要一些。
有没有非技术的？
非技术的，
对，
嗯，
比如说去日本买地盖房子，
这个是一个生活方式，赚不到什么钱。你这个钱扔到日本的乡下，
不能赚钱。
对，你这个钱扔到日本的乡下之后就打水漂了，这房子一辈子也卖不出去。
哦，
对，不会有人跑到乡下去买房子。日本就是这样子，北海道有很多房子都土地都废弃，都白送给你。不太一样吧？就我觉得
投资有没有？投资有没有？
投资？买股票吗？
啊，买什么股票啊？对对对，这个比较适合大家。
我觉得你可以配置所有关于 mRNA 疫苗的这种初创公司的股票都可以。然后可以配置一些生物合成公司的股票。生物合成就是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来进行合成一些组织的结构或者是一些蛋白质的模型。有一个叫做 ASMR 还是什么，还是 AMX， 我关注的一个生物合成的公司，现在虽然涨了一些之后，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赛道是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空间，完全可以买入。然后还可以配置一些这个做太空探索的公司，现在正好价格掉下来，其实正好是买入的时间。因为 SpaceX 还没上市，所以你可以买一些就像是有一些做太空探索的这个叫做供应链的公司，他们专门做这种卫星的设计啊，对，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固态燃料的设计这些东西。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肯定是值得买入的，毫无疑问。对，可能我现在想要去做的事情，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更多的不是二级市场，更多是一级市场，就是在天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这种更激进的项目。
你会想要去投资或者支持一些不一定那么赚钱但是很有趣的项目或者人吗？
我认识很多投资人，他们会有一些自己兴趣爱好，他们会投一些关于这个兴趣爱好相关的，这很明显都赚不到钱，对吧？其实我也在干类似的事情，像温泉也是类似的事，温泉也是不赚钱，这个行业它就是百年的生意，百年的家族生意，投资回报率极低。
你还没有家族
啊？对啊，这个
你没有后代。
是的，这个，能不能继承下去还是个问题，真的。
所以你今年的主要精力会在伊豆的那个房子，
对，盖房子，把房子盖好，然后这样子。我可能还会考个手动挡驾照，我想买个老车呢，学手动挡驾照，之类的，最近的规划。